三公子包世荣来到赵家坟，这是迈出血馆第一次断案，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包世荣跟三叔学的，对待罪犯和告状打官司的是望闻问切，先下面看看他的五官貌相，看看他的神色。他一看这赵二爷赵国礼举止斯文，是读书的人，长得方脸膛，浓眉毛，小眼睛，肉乎乎的鼻子，厚嘴唇，人长得不难看，身子骨挺结实，看这样身体健壮啊。再看五官跟眼神也没什么两样，这就说明此人城府很深。我说赵国礼小人在，听说你是个举人，很好啊，我是读书之人，家父在日，家里头有点底，所以供我读书，我才高中举人。那么我问你点事儿啊，这只是询问谈心，并非过堂，小人明白。死者赵国忠是你亲哥哥，是个亲胞兄，你们是一母所生，一点不差，一父一母所生。那么你哥哥据我所知身体也比较好，怎么突然之间半夜犯病就死了呢？有人感觉到死得很蹊跷，你能否对本官说明原因？可以，大人容禀。家兄啊，别的嗜好没有，就是爱喝点酒，有时候喝酒喝多了呢，他心口就疼痛。昨天晚上到家不到三更天，也差不多少，喝的是酩酊大醉啊，进屋还张罗着要喝酒，我把他扶到床上，我看出他醉来了，我说别喝了，他打着闹着非要喝不可，你说怎么办呢？为了叫他安睡，我给他倒了一小口酒，顶多也就是一小杯吧，喝完他就躺下了，哪知道他就说浑身上下不舒服，我就给他找药，药也找出来，还没等喝呢，他就不能动了，最后惨叫一声绝气身亡。哦，从进屋到身亡你估摸多长时间？不到半个时辰，死得太惨了。那么你哥哥有什么病你知道吗？我哥就是心口疼，我说他死于心疼病。心疼病恐怕不能成立吧，要不就是中风而亡，总而言之是一种疾病。你是第一目击人，你都在现场，我在现场，还有谁？还有我嫂子，这一犯病我嫂子床前床后服侍着，就我们两个人从始至终都在当场。哦，好。哎，荒郊路上无老少啊，人这一生保不齐什么时候就出事儿，你说是吗？大人说的是。退在一旁，来呀，请夫人韩氏。时间不大，韩氏过来了，赶紧跪倒参拜大人。包志荣让他站起来，也给他相相面。一看这女人21、22岁，22、23岁的样子，个儿不小，长得细溜溜的，倒也有几分姿色，可能是害臊羞愧，低着头，脸脖子通红，多多少少发现她有点瑟瑟发抖，那一声劲儿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这不奇怪，不是说做了亏心事了就哆嗦，也可能见官害怕，有点紧张。你是韩氏正氏，家是哪儿的人？也是余杭县的。
哦，
你跟你丈夫赵国忠成亲几年了？
我们成亲能有三年了。
可有子女？
没有，为这事我们还挺发愁。曾经东庙烧香，西庙许愿，到如今也没有孩子。
嗯，你丈夫临危之时是什么样的表情啊？你可在当场？
一开始都是二叔张罗着，后来我听着声音不对劲儿，赶紧从内宅跑出来，到那时候人恐怕就不行了。
你说他是怎么死的？
死的好像是心口疼。
你怎知他心口疼？
我们成亲这三年来，他喝完酒经常心口疼，发作起来要死要活的，十分吓人。那无病不死人，肯定是心口疼死的。
据二叔说，他是死于中风，你一口咬定是心口疼，怎么对不上茬啊？
这韩氏一听张口结舌，他这
正这时候，二爷赵国礼插话：“大人，我嫂子年轻，对医道不太精通，的确是死于中风，不是什么心口疼。”
马上这韩氏接上话茬了：“
对对对，那就是中风。”
包世荣察言观色，看着他们叔嫂一问一答，配合的非常默契。
嗯，
好吧，还是那句话，无病不死人呐。有人举发赵国忠死的不明不白，本官受理了此案，故此请你们来进行询问，你们不介意吧？
赵国礼马上施礼：“大人怎么能介意呢？您是官，您是父母官，您问什么都是应该的，只是小人有下情回禀，此人告状可以，不能够妄告不实啊。国家明文规定，要诬陷好人，他得反做呀。我想请问大人，什么人妄告不实？他太没有天理良心了，我们家摊了丧事了，本来逆事缠身都抖了不清，他这不是火中泼油，这不给人添腻歪吗？求大人明察。”
嗯，本官自有主张，今天到这看看，无非是例行公事而已。好吧，还有件事本官想问一问。据我所知，你们是赵家寨头一个首富，有的是钱，家兄突然亡故，你一不准吊唁，二不超度，匆忙入殓就下葬，是何道理呢？难道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吗？
回大人，小人有下情回禀。
是家兄猝然一死，我们心慌意乱，我觉着这是天报啊，好像是老天的惩罚，背不住做了什么亏心事，是我大哥得了这个结果。那么现在天气虽然不是太热，可也不凉快，尸体保留不住啊，不如及早入土为安，对大家都方便，故此呢，我才决定没有吊唁，也没超度。
哦，原来如此。
也罢，询问宣告结束，你们可以回家了。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还有，这个案子并未结束啊。因此你们回家之后随时听候传讯。
是是。
乡亲们，大家都散散吧。来啊，打道回衙。这一回衙不要紧，三爷赵国强失望到底了。
赵国强心说，来的时候兴师动众，又带着仵作土作差官，又到坟地，我认为这必然开棺验尸啊，怎么都没动啊，就问了问话就拉倒了。虽然说案子没结束，可今儿事儿结束了，我这官怎么合计的？
因此他跟着这个轿子往前紧跑了两步，来到包世荣轿前。
大人留步，大人留步，小人有下情回禀。
轿子并没停，包世荣隔着这窗子跟他说，赵国强赶紧回家，随时听候传讯，本官自有道理，不必多说，不必张扬，下去吧。
我这可真可真可真可真可真，
轿子走了。三爷是满腹的狐疑，不知道官怎么想的，回家里听信儿吧。不说他，说包世荣，人抬轿几回到知府衙门，换了便装，是落座吃茶，低头不语，心里盘算这个案子。包兴从外边进来了，那么有人的时候是奴仆，没人的时候朋友。包兴拉把椅子往包世荣前面一坐，我说，三爷，你对这案子怎么看呢？
嗨，肯定此案蹊跷，
老大赵国忠死的不明白，是遭人陷害。不过我们的证据还不足，不能下结论，此案有待继续调查。
说的对，我也这么看的。我看那个老二赵国礼鬼头蛤蟆眼的，别看他表面上斯文镇定，某一个眼神，小小一个动作，我观察着他心里就有鬼，这是勉强装镇定。至于那个小女子韩氏，心里更有鬼，我发现她直哆嗦，尤其在死因方面，两个人说的就矛盾，一个说心口疼，一个说中风而亡，最后俩人口径一致，都说中风而死，当面两个人就串通了一切了。我在旁边听得清清的，正所谓砍的不如炫的圆呢，因为突然传唤他二人，他事先没有想到统一口供，因此才出现了矛盾，露出蛛丝马迹，才供我们破案呢。包大哥，换换衣服，咱也出去溜达一圈，再对此案进行深入调查。
哎，这就对了，包大人当初就这样，事情就怕认真，只要认上真，就没有破不了的奇案。我这就去准备。书说简短，主仆二人换了便装，包世荣依然像个教书先生，包兴像个买卖人，钱搭子一背，从后门离开了知府衙门，到哪儿？到余杭县管辖的地界，在东关一带溜达。哎呦，这余杭县也够热闹的，虽然说不像这城里边那么繁华，但这地方三街六市应有尽有啊，叫卖声不绝于耳，饭馆是一家挨着一家。他们溜达来溜达去，一无所获，没有人议论这件事情。哎，也累了也渴了，一看旁边有座茶馆，到这歇歇腿吧。主仆二人走进茶馆，客人不多，打窗户有张闲桌，两人坐下了，要了壶水，四个小吃碟，黑瓜子白瓜子花生糖块，在这品着茶，谁也不说话，寻思这个案子，这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你像你接手这个案子了，你负责得到底，得动脑筋。 包志荣心里一直盘算着，像过电影一样的脑子就不闲着。你别看脑子不闲着，眼睛也没闲着。他这个眼睛啊，就往街上看，突然发现在街对面有一个主，手里头抱着个包，这包是个长条形的，看那样分量也不轻，东瞅瞅西瞧瞧，那个眼光就一直没离开包世荣。包世荣没进茶馆前就发现他了，发现这人四十来岁，贼眉鼠眼，盯着我们干什么？别看他在街对面，眼睛还盯着包世荣和包兴。包世荣就知道这里他有事，让包兴一个人先喝着。他从茶馆出来了，过了横街，来到这个主近前。老兄，一向可好？彼此彼此彼此。哎，我说老兄，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呢？难道有什么事吗？哎呦，您眼睛真毒，您看见了。这么窄个街道，行人也不是说太多的，我能看不见吗？你有事吗？这主听完了，笑着点了点头。哎，我这位少爷，看您就是个有钱的人，你们家过得一定非常殷实。我这手里有点东西，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说着话，一指那长条的包。包志荣说：“你包的是什么呢？我得看看喜欢不喜欢。”包您满意。这主往左右看看，没人，把身子背过去，后背冲着街道，脸呢对着墙，把这包解开了。您看看，包志荣用眼一看呢，闹了半天是一尺四寸高，一尊玉佛。你这玉佛呀，光滑如镜，连一点瑕疵都没有，一块整玉雕刻的，而且雕刻的非常精细呀，真是好东西。包世荣说：“能否我仔细看看？”“行啊，行啊，您看看，别摔了就行。”包世荣接过来看，真有分量，它玉石的，前看后看，左看右看，是一尊玉观音。你看，观音菩萨从古来就受人尊重啊，这玉观音漂亮，实在是罕见的珍品。他一看这菩萨的底座，就那须弥座下边有印，印是什么文呢？不是汉文。要不说包世荣博学多才啊，对外文也懂。他一看是宁夏文，仔细辨认看清了，天号三年，下边有小说贡品。天号就是宁夏国王赵元昊的年号，贡品是宁夏国给大宋朝进贡的贡品。据史书上记载，三帝真宗在位的时候，宁夏王元昊曾经会见过三帝真宗，据说带了一批贡品，具体是什么不清楚，肯定有这尊玉佛。他在打量打量面前这个汉子，看那样穿着一般，他们家干嘛的？他们家怎么有贡品呢？所谓的贡品得皇宫内院的东西，如果他们家当大官的，直接能接触皇上，皇上高兴了给一些赏赐，这玩意儿不奇怪，但是看这个样子不像。他心里狐疑，脸上没带出来，看了半天用布又包上了。老兄，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哎，没说的，我一看您就是外地人，老实说我就住到附近，经常在这街上溜达，要是外地人一来不用说话我就是看出来了，我发现您穿的戴的也是个有钱的人，旁人买不起，我呢 先把玉佛卖给阁下。
哦，好眼力，
你要多少钱您给多少钱吧。
哎呀，那不是喧宾夺主了吧，你是卖家，
嗯，你开个价。
嗯，我开。
这么办吧，您给20两。20两银子买这玉佛呀。这玉佛无价之宝，要的太低了。这一句话包世荣就知道他整个是个外行。
行行行，20两不多，我买了。哎，你看怎么样，我看对了人了吧，我现在急等钱用，我还不赊账，您把钱赏下来，玉佛给您可以。不过我买是买，我得问清楚，你这玉佛哪来的，是家传的，是在什么人手上买过来的？
哎呀，家传的，我爷爷那辈儿啊，在京里就当过官儿，到我父亲那辈儿败家了，到我这就更完了。反正打我记事，这玉佛就在我们家里供着，我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得到手的，
是吗？
这样吧，嗯，我现在就给你拿钱啊。他左翻右翻，翻了半天，翻出来12两银子。出门在外没想买玉佛，钱带的不多。这么办吧，这你先拿着，哎，你抱着玉佛，你跟我取钱去。我住的离这也不远，到那块一点不少你的。哎，行行行行行行，我等着。包世荣把他安顿好了，转身回到茶馆。包兴伸着个脖子正看呢。离得远听不见他们说什么。等包世荣回来，包兴就问少爷，什么事你买什么？
嘿嘿，有好事你甭问了，回衙门就知道了。
走走走，把此人带回衙门。就这么连哄带骗到了知府衙门了。包世荣和包兴叫他在衙门门前等着，他们俩从后门进了衙门，然后更换官服，在书房里的叫差人把卖玉佛的这个主叫进来了。卖玉佛这主有点傻眼，怎么进了衙门了，大堂二堂都没去，到了书房他进来就发愣了。一看面前这不卖玉佛那个主吗，看这样真是官啊，腿肚子有点转筋。喂，我不卖了，我得跪下。哎，跪下了。认识我是谁吗？
刚才见过，闹了半天您是知府大人。
对，一点不假。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朱啊，我叫朱二。
朱二，我且问你，这玉佛究竟从哪儿来的？你说是你们家祖传的，我不相信。你说你祖上是当官的，当什么官？哪里来的贡品？这明明记载的是天后3年的珍品，怎么会落到你手上？若不如实讲来，免得皮肉受苦。